一七六六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hris 克里斯。
哎，克里斯啊，
是
我刚刚进来这录音室的时候，看到你在算存折，看到你在那边打来打去，是不是你在这个主持这个节目之后呢，就赚到很多钱了，学到一些理财的知识？
啊，有学到理财知识啊，但是还没有赚钱，这个是上个月的薪水。我来看一看我要怎么样去把我的账单啊一些费用也缴一缴。
是哦，哎，那你现在的这个存折里面大概有多少钱啊？
这个似乎是不太方便在节目上透露这个讯息啊。
是哦，
要不然现在那个最近不是那个政府单位的人都要清查他们的那个年收入所得
啊，所以你是大户就对了，钱太多了怕被清查。
没有。
那你在这个像你这个年龄啊，我看你现在差不多你应该30出头岁吧？
对啊。
那你有打算这个有想到以后的这个规划吗？譬如说你退休以后，你的钱够用吗？
退休啊，
是啊，
退休感觉离我还蛮遥远的，所以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不要以为退休还很远，其实我之前啊，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转眼一下，很快我马上。再过几年可能要退休了，所以时间是非常快的。
嗯，
那退休以后通常以现在来讲，我们退休以后的这个余命还非常长。
哦，对啊，现在那个高龄化世代来临。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希望你几岁退休？
几岁退休？当然，如果可以提早的话，当然是还不错。大概以平均，大概应该有希望在60吧，就早一点。
60就退休，
对，
是啊。那你60岁退休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未来可能还有20几年的岁月要过？
嗯，
因为现在人的这个寿命都越来越长了。
嗯，
那你20年以后，搞不好哪一天你可能又要怎么掉个这个尿袋，然后他每常常要去医院，那个花费是很大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嗯，所以那个医疗保险似乎就会需要，
就买点，多买点保险，是不是？好，那通常一般我们在这个退休之后，那个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的退休金是不够用的。
嗯，
对啊，因为一般平常的开销，因为我可能也没有新的收入再进来嘛。
嗯，对啊。
那我们常常在讲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常常讲上班，
嗯，
领的是主动的收入，
对，
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钱来生钱？去领那个被动的收入，
嗯，
那可能我们才能够比较真正达到财务自由的这个状况，
嗯，
不过当然那个是之后的一些问题了，
因为退休就不会有主动收入啊，所以应该是要有稳定的被动收入，才能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比较轻松一点点。
对，那尤其是现在的下一代，都很不孝顺，也不能说不孝顺了，就是他们可能自己都没办法养活自己了，就更难去养这个上一代了。
对，
好，那我们都常常说我们呢是属于这个饲养父母亲的最后一代，那我们是被弃养的第一代，也就是说小孩子啊，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大概也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能够再可能照顾父母亲了，
就是那种力不从心啊，就是如果有的话，当然有能力的话当然是 OK， 但可能要先把自己先顾好了。
对，这个东西也噪音于这个很多的人都没有在事先做一些理财的规划，做一些退休金的规划。
嗯，
好，就像你克里斯，你现在30出头岁，你可能觉得啊，退休离我还好遥远。
哎，对，算还应该还有30年。
对，可是如果你没有趁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去做一些规划的话，
嗯，
等到你大概中年以后，你再去做这些规划，其实事实上不是不行，但是就会有点慢，
有点慢。
那理财退休的这个规划呢，要趁早做才是比较对的。
嗯。所以如果我现在30岁才开始的话，已经算晚了。
其实30岁还好，但是应该这么讲，你越早开始是越好。
嗯，
所以你现在能够开始，就从现在开始。
OK，
对，就从你刚刚看存折的那一刻就可以开始，赶快。
对
对
对啊！所以那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跟我一样年纪的，赶快这一集要认真听啊！如果比我还年轻的话，那你赚到了，你要及早开始做这样的储蓄。
对，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像我这个年纪的话，你就更要赶快的要用心听，要赶快开始规划，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
嗯。
那尤其是在这个月初，在这个月的月初， 金周刊做了一个调查，哦，他说他引用了国外的一份资料，他讲到说大概全世界，哦，这个全球这个他们针对16个国家，哦，他说有超过 31% 的这个已退休人士他后悔没有提早为退休做准备。
哇，那这样已经快接近三分之一了。
对，接近三分之一。可是我告诉你哦，更惊人的是在后面哦，你知道台湾的民众哦，他后悔的比率哈，高达50%以上，他高达了高达了51%。
嗯，好，那就两个就有一个后悔说我没有存钱这件事情。
没错，而且他排名是全球第一。所以你看，我们希望到了退休以后后悔吗？
哎，当然不要啊。
对，所以就要及早的去做一些规划。
就像台湾又创建了另外一个世界第一的指标。
对，台湾常常都在创一些奇迹哈。
嗯，
对。那其实这边他也提到，就是说35岁以上的青壮年族，退休理财的观念哈，跟行为也普遍的缺乏。
嗯，
好，那相对来讲哈，可能也因为就是说，在近期这段时间，可能这近的一二十年来，
对
大家的平均的所得，其实事实上都没有提高。
哦，应该是以之前我看新闻印象来说都是停滞，而且好像说有甚至有倒退路的概念，还是 GDP 有倒退。
对，但35岁的话哈，他说这个据调查哈，这群人呢大概收入哈平均每个月呢大概是五万七千多元，
平均，
对，就5万多块。
这个相信应该有异常值，
异常值吗？你是觉得？
我觉得平均怎么会这么高呢？
啊，你还觉得它太高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觉得是要符合现在生活水平的话，这个数字真的需要。对，
但是好像我是觉得好像还是不太够，尤其是你假设说你以35岁来讲，好，35岁的话，现在很多人就已经结婚了嘛，
对啊，
结了婚之后可能生小孩，
嗯，
那个小孩的费用其实就蛮多的，
哦，很吃力，
对，除非你可能夫妻两个人，哎，你可能收入都有5万多块，可能加起来10万块，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生活可能就过得比较宽裕一点。
哦、OK，
那以5万多块的话，事实上是我个人觉得啦，
嗯，
那就比较辛苦了，
嗯，
好，那所以说呢，在这些人里面哈，他们大概有一些人平均拥有的总资产大概在252万元以上，好，那这些人觉得他们对于退休金的理财的绩效是不满意的，
不满意是。所以有50%的，刚刚说有51%的人都属于这样的状态。
有51%的人呢是在退休以后，
嗯，
他后悔他没有及早做退休的规划。
哦，嗯，
对。那我记得，克里斯，
嗯，
你现在的平均收入有到5万多块吗？是高还是低？
诶，刚听到我的反应，应该就知道比这个平均要低一点点啦，
啊。你知道我刚入这个出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到2万块，
嗯，
但是那个已经是大概是民国78年吧，
啊，
所以距离现在大概差不多30年，
嗯，
将近三十年，
嗯，
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15000-16000，
啊，
我们就刚大学就说毕业的话，薪水大概是这样，
嗯，
所以像现在大家都说大学毕业生是22K，你22K的话，那其实就是等于说你在这将近30年当中成长的幅度算是非常的低啊。
嗯，
哦，那当然就说那个时候的物价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啊。
对，
等于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高，但是我们的所得呢却没有跟着提升上来，
没有跟上速度。
对，所以大家就普遍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的钱都太少，所以我也没办法去做一些退休的规划。
对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以这样的状况来说，大部分人真的存不到太多的退休金，其实好像也是蛮合理的。
对，你看哈，他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说，好，他说目前有大概高达一半，也就是54%的受访者，他把退休金的目标呢设在1500万以下。退休金的目标1500万以下哦，哎，你觉得假设你退休以后1500万，以目前的这个生活水准来讲，在台北地区，你觉得够用吗？1500万，假设我们假设他平均用20年的话，
二十年1500万，嗯，1500万除以20就是70几，嗯，哎，其实好像就像你一个月等于大概4万左右。
其实1500万哈，应该就是说，假设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大的开销
啊，
基本上 应该是还 OK 了。我个人就是假设你是一个人的话，
嗯嗯，
好，那有三成的受访者觉得说，他认为退休大概不到1000万，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其实他们设定的目标是低的
了，太低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想想看哈，在我那个我之前刚刚讲的那个年代，
嗯哼，
大概在78、79年，就我们大概民国80年左右的时候，
嗯，
我们的薪水很低，至少比现在低了。
好，当
然就是说我们不管那个通货膨胀了，就是至少比现在低嘛。
对，
好，但是你知道在当时哈，我们其实我没有那么老了，因为当时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长辈，他们认定的退休金的目标，你知道是多少吗？
刚刚这边讲1500，所以应该是更低咯，可能500。
那你就错了
啊！
那个时候虽然收入低，但是你假设你去做投资的话，
嗯，
那报酬是高的
啊，嗯嗯，就会有度过那种什么台湾前烟角木的年代。
对，尤其是你那个时候，假设说你去买股票，
嗯，
啊，你大概假设今天中午，
嗯，
你去吃个饭，回来你的股票可能就涨停板了，
这么夸张？
是，好，不过在那个年代，大概当然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交易时间到中午12点。
啊，
那很多人反正就是吃完饭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在整个的金融街，你知道台湾的华尔街在哪边吗？
台湾，台北车站吗？
台北站那边算一块了，
嗯，
但是大概就是说南京东路那边，在早期的时候券商也还蛮多的，
嗯嗯嗯，
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就把那边当作是台湾的金融街华尔街。
哦，
好，你知道当时在那个附近的，包括台北车站附近也是一样，因为那边券商也是很多，
对，
开了很多餐厅。
嗯，
那中午12点就收盘了嘛，礼拜六那个时候交易，礼拜六到11点，
嗯，
平常日是12点。
嗯，
收完盘之后呢，很多的投资人
开心的去吃饭，
对，就开心吃饭，而且那有些就是给小费都给的非常高。
嗯嗯嗯，
好，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哎，你每天看到黑板上，你从整个市场上赚来的钱，哎，每天就是好几趴好几趴。
嗯，
好，那所以那时候就造成很多人不愿意工作。
啊，
嗯，好，在当时，所以他们在当时呢，他们这些人呢，就他们锁定就是说啊，我在市场里面，我大概赚了1亿，
哦，
嗯，好，能够到了1亿的这个水准
啊，
那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
嗯，
那就可以享受我后半辈子的生活。
嗯，
所以在当时我很多的这个，我当时说很多的这些长辈，
嗯，
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就是1亿。
啊，所以跟现在反而倒过来，那时候是大家想要轻松一点工作，然后但是退休金的目标设比较高。
对。
但现在是大家很认真的工作，但是目标退休目标的金额反而越设越低，
所以说就变成一种现象。你反而在当时，哎，可能我们平均的所得可能比现在低，
嗯，
但是哎，大家对未来的期望值是高的，
嗯，
否则他不会定这么高的一个目标，
对啊，对啊，
基本上我们都是会设一个你达得到的，你才会去设嘛，
嗯，
那为什么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民众一般你在设这个目标的时候，哦，我设1000万，或者是比1000万更低。比当年远远的差了大概10倍左右，
一亿，
对，你差了一个零，
嗯，
所以为什么呢？就代表现在其实大家觉得我没有办法赚到太多的钱，
嗯，
包括你透过理财，可能都很难到好几千万。
对啊，因为之前前几集我们有讲到说，现在的投资报酬率其实跟以前比其实是差还蛮多的。
对，那整个的当然整个大环境不好了，那市场越来越成熟。这也是一个因素了，
嗯，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这是一个蛮重要，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对未来的这个生活，你会感觉上好像都充满了一些不安全感。
嗯，会哦。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嗯，
然后大家就觉得有一些危机在。好，那我觉得现在是状况是比较严重的。
啊，
好，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投资理财，就说假设你退休之后的生活来讲的话，
嗯，
投资理财其实事实上越早开始是越好，
嗯，
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去做它，因为对未来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
嗯，
你如果说没有提早开始去做投资理财的规划，那你未来生活可能就会过得非常的辛苦。
嗯，所以好，但如果要提早投资的话，但其实因为年龄的不一样，提早投资所要准备的事情啊，或者是要思考角度似乎应该也是不太一样。
对，没错，那个当然就是说当你的年龄不同的时候，
嗯，
你要选择的投资工具跟投资的方法，
嗯，
是 不一样的。
嗯哼，
那你在不同的阶段，你应该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哦 ，OK， 好哦。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就回来听听那个我们的钟勋老师怎么样分享一下不同阶段的要选择怎么样的那个投资准备的退休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啊，我听到那个钟勋老师分享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这让我真的有点吓一跳。大家觉得如果现在的你的投资报酬率 10% 的话，应该都算高了吧？
现在啊，我上次我记得我跟你讲过啊，投资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这个商品啊，保证投资报酬率 10%， 你就要相信说他一定是一个诈骗集团。
对。但是呢，我们有那个研究指出说，那个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年投资报酬率可以达到 10%， 但是仍然会有超过 50% 的人会认为说他的退休之前还是存不到500万。
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每年的年报酬率哈，虽然高达 10%， 那为什么还会有一半人认为说啊，我 10% 的报酬率还没有办法存到500万、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说他的那个第一桶金可能是非常低的。
哦，
也就是说他没有存到够足够的钱去做一些
滚钱滚钱的概念。
对，所以他可能因为他的母数小嘛，
嗯，
所以他滚出来的钱自然就不高，
嗯，
所以他到退休之前可能也没办法到存到500万。
可是现在大家对于第一桶金的概念好像已经不是100万了，
我们都期望是100万了。但现在基本上哈，其实我的观念是这样，就很多人都认为说啊，我没有钱怎么理财？其实我都跟他讲说，你越没钱你越要理财
啊。
你没有钱有没有钱理财的方式嘛？
嗯，
那你有钱有理钱的有钱的理财方式，好，那你保守的人有保守的理财方式，
对，
积极的人有积极的投资方式，都不一样。
嗯，
那就是可以每种人呢，他都可以去做理财，只是你怎么去做而已。
嗯、对对对，所以那一句话就是大家都疯传，叫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
对，所以啊，在那个《金周刊》哈，在这一次的这个报道里面哈，他就有提到说。大概有45%的人哈、哦，他觉得啊，只要生活温饱就好了，那就是属于超级悲观族的。
但其实现在好像大部分都台湾的民众，就包括我啦，很多人都在追求所谓小确幸，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对，因为小确幸哈、哦、就没有大幸福。
哦，
我觉得现在台湾人的问题就出在这，大家都想要追求小确幸，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没有大幸福的。
嗯，
好，那也有这个54%的人哈、哦，他的退休金目标。不到1500，这个刚刚讲过嘛，甚至不到1000万、
啊。嗯，
好，那这个呢，就会那这个金周刊就认为说，哎，他这样子觉得太低估了，
低估了。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其实500万应该是大家努力一下还是 OK 的。
对，那当然了，就是说很多人大概在目前的这个投资理财，其实事实上他都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理想的这个目标。
嗯，
好，但是呢，也有一些完美的跑者，
完美的跑者是什么意思？
对。比如说，就像所有的完美的跑者呢，就是说，哎，他在这个可能到了50岁之后呢，他就有一个还不错的这个存款。也就是说呢，他如果在这个退休之后呢，他没有非常这个需要这大量支出的话呢，他的至少他退休金是够的，也就是他50岁他就可以安心的退休。
哦，
那安心退休之后呢，就做他自己
想要做
的事情。
可是呢，这样子。所谓的完美跑者，因为刚刚我们有说，要不同的时间你要做不同的准备嘛。那他这样，如果说50岁完美跑者，那如果像我这样30岁开始的话，要怎么样可以说做到这样子的状态？
对，以这个《金周刊》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他所这个找的一个洪先生啊，他就提到说，哎，他在50岁呢就累积到3000万的退休金，
哇，很高哦。
嘉凯，你有没有算过哈？你如果说以目前的薪水来看，
嗯，
哎，假设你再工作个10年20年，有没有办法赚到3000万？
哎，10年20年，嗯，可能要30年。
对，你看到3000万哦，好，假设我们讲说三千，我一年呢、啊，
嗯，
好，假设我薪水，哎，现在假设一年的薪水可能有个100-200万，
嗯，
也还算 OK 啦。
对啊，
好，那3000万要多少年？
一年假如算200，
嗯。
就等于
大概要15年，
对，
大概要15年，
要15年，
15年还要不吃不喝、哦，
嗯，
好，你要等到要15年，可是呢，他到50岁，他可以赚到
3000万，
好，那他这边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他30岁以前哈，他的月薪大概6万多元，
很高哎。
对，就算是蛮高了。通常一般啊，我在猜啊，他应该是可能是在做这个业务。
嗯，
好，做业务，然后可能奖金比较高，
嗯，
所以他可以赚到可能比较高的一个薪水。
嗯嗯嗯，
好，那他呢？之前呢，他是怎么做的呢？我现在先讲一下他的这个例子哈。
啊、
他在这个28岁前哦，他是一个贫血族。
贫血族，
对，
那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的概念。
也就是说，他的钱呢，大概在这个28岁之前呢，是非常少的。
哦，就是收入跟支出是有时候没办法平衡的状态。
对，然后他是采用呢收入减掉储蓄，再减掉投资，就当做他每个月的花费。
哦，先存起来。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哈、哦、是把你每个月花掉以后的钱才当做储蓄。
嗯嗯嗯，
那个是比较不 OK 的啦。
啊、
哦，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月你可能要。先设定好我要拿一笔钱出来去做一些储蓄、
嗯、
或者是做一些投资，好，然后剩下的钱才是你每个月拿来花费的。对，那个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嗯、
大部分人大概都是收入先扣掉我必要支出，然后再来去生活娱乐啊一些等等，我弄完之后剩下来多少钱才去做储蓄或投资的动作。
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是一个什么贫血族
对不对，
他贫血族就是他完全没有什么没有退休规划的这样概念，因为28岁其实很年轻了，坦白讲就是说的确不会有这样子去想，
特别
想到说我退休以后怎么样，想到可能28岁可能就想说哎，我之后可能就结了婚之后生小孩，
嗯，
但顶多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观念。
对啊，
那所以说他的这个投资的资本他一直没有办法放大，因为他赚的都是一点点的这个小钱。
嗯嗯嗯，
等到他决定成家以后，有了养家的需求，他才开始建立了理财的观念。
嗯，
那理财观念是我刚刚讲的，他收入先把收入呢拿来存起来，
嗯哼，
一部分做储蓄，然后呢一部分呢拿去做投资，好，剩下来的然后才拿去花用。
嗯，
对，他是这样子。好，那他大概就是呢。存下来的钱呢，大概薪资里面的1/3是他存下来的。
存下来1/3。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理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哈、哦，应该要去设一个目标。
嗯，
什么叫设目标呢？设目标就是说，哎，我今年假设我今天去投资股票，
嗯，
那我可能会去，就是说我要算，哎，假设我拿100万来投资，
对，
那我这100万呢，我要利用这100万，我要赚多少的报酬率？
我连就是要设定自己的目标值，想要赚多少钱？
设定自己的目标值，因为那个你一定要有个目标嘛，你才有一个追求的方向。
嗯哼，
好，那当然这个目标是要设定是可以比较轻易达成的。
嗯，
也不要设得太高。
就是说，我现在说喊我要赚1亿，就是有点夸张的数字。
对，那如果说你有10亿的话，可能就不夸张了。
哦、OK。
对，可是问题是可能没有嘛，对不对？
对，
所以大概就是。要定一个合理的目标，那个是需要的。
嗯，
但我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人啊是没有这样的观念的。
嗯，
其实这个观念很简单，但是大家不会落实去做。
嗯，
好，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我每一笔的交易投资都去算，一笔一笔的去算，我到底今天赚多少钱，明天亏多少钱，就每天这样去算，然后当你了结掉你手上的这个资产的时候，
嗯，
你获利是多少？
真的还蛮难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大概一个月啊，或是一段时间看一次，都觉得嗯，有时候还要提醒一下自己，要刻意去算一下。
重点是说，你如果说是赔钱的话，就现在还不愿意去看
啊、当作没看到，
对，就当作没这回事。很多人就这样啊，就是你买的股票，尤其是买的股票最明显，
嗯，
买股票只要没卖，套牢在里面，其实久了你就不会想去看，你就当没这回事
啊、
可是你的钱却。在里面，你没有，除非这个股票往上涨。
嗯，
假设它一直是属于下跌，或者是它不涨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的钱是一直套在里面。
对，
而且你没有办法拿出来做灵活的运用，那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对啊。
所以我记得我们上次在提到这个投资的基本观念的时候，有谈到停损的概念。
嗯嗯嗯。
所以钱还是要先停损，把它挪出来去做一个比较有效的运用。
对、嗯、啊。那开始存了。开始做运用的话，那他这个钱的话要怎么样运用会比较好呢？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在 投资哈，最好不要把钱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也就是一个资产配置跟风险分散的观念。
嗯
哼，我可能一部分的钱呢，可能来做股票。
嗯，
那股票风险比较高，那可能我一部分的钱呢，也可能就拿来去买一些保险，或者是做一些固定收益型的这个基金的商品。
嗯嗯嗯，
好，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就可以把钱分散嘛。
啊、
嗯，那你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说比较一个 balance 的效果。
嗯，
好，我如果说股票假设操作不顺赔钱了。哎，可是我在这个保险那一块，那个是一定会赚，但当然相对来讲，它的报酬率没那么高。
嗯，
好，那但是至少我不会全部拿到股票里面去，
就
把它
全部赔光了。
对，好，那如果我全部的钱都拿去买保险，啊，你的报酬就会累积得很慢。
嗯 哼，
因为保险基本上它是一个风险非常低的一个商品。
嗯，
好，储蓄型的保险风险很低嘛。
对啊，只要公司不倒，基本上都还 OK。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所以它就报酬很低啊。
嗯，
好，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你在这个退休之后呢，到达一个财务自由的一个目的啊。
嗯嗯嗯。
好，那我们以刚刚这个例子，这个洪先生来讲哦，哎，他到了31岁的时候呢，他就买了，他就用了100万当投机款去买了一个500万的房子。
嗯，好，500万的房子。
对，他买500万，反正就有投机款嘛、嗯。那剩下就是跟银行去贷款。
嗯嗯嗯。
好，那后来就来借，没有，那之后呢，可能就利息越来越低。
嗯嗯。
利息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哎，他是不是贷款的钱，你的负担就轻了？
嗯，
对，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在这个上面呢，就有了一些什么，一些好的一个，反正就是我已经有一栋，至少有栋房子了、
嗯，
那我的那个钱再慢慢还，那等到你的钱还清了之后，你就多了一个资产。
哦，
在概念上是这样。
嗯，
而且以他那个时候到现在，
对，
哎，可能房价就涨了，搞不好一倍都有。我就看他买了什么样的区域啊，
嗯哼，
所以他这样子投资其实事实上是对的
啊。
那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华人啊、哦，很喜欢去买房子，
就是不动产的概念。
对，因为我们就觉得有土是有财，
对对对。
好，所以不动产其实投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但是就是说它的缺点是什么？因为它的变动的速度太慢。对，所以说像如果说我们一般的商品，也可能变动速度。变现的速度就比较快，
嗯，
波动还是比较慢，
啊、
嗯，那但是基本上它其实相对来讲也比较稳定一点了、嗯，因为台湾的房地产至少到目前为止，其实你说跌到非常多，其实也还好，
还不会到完全的泡沫化这样。
对，我个人认为是台湾的房地产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很严重的泡沫化，
嗯嗯，
从那个时候上一波的高档跌下来之后，这一波又涨上来，
嗯，
现在又开始在下跌了嘛。
嗯，
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上它跌的速度也不快。
嗯，
好，可能比买股票来讲，它的变动的速度要慢很多，哦，也比较稳健一点。
所以它的问题只是进场的门槛比较高一点点。
对，那因为他买了房子之后呢，也刚好就是他每个月，哎，他可能都要付什么，都要付
贷款，
好，所以他就必须要。他的钱呢，是不是少了一部分要去付贷款了？
啊、
嗯，所以就变成说，哎、欸，他也怎样？因为这样子呢，他钱变少，他就开始在想说，哎、欸，他的钱要怎么样去规划？他就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理财的一个纪律。
嗯哼，
好，我觉得也是他从整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哎、欸，所慢慢进步，然后所学到的一些东西。
嗯，所以他其实刚听完，感觉就是真的是你要严格的，就是所谓纪律，要去管理自己对于财务的。金流啊，然后跟你的设定目标这些东西是要去做管理的。
对，而且对他来讲哦，他觉得31岁买房是一个很好的强迫储蓄。
哦，强迫储蓄。
对，强迫储蓄很重要，因为你没有强迫你自己存钱哦，
嗯，
你很快的钱就会不见了。
嗯哼。
那我们都说嘛，其实很多东西很简单，不是很复杂，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这个持续力。
哦，对。
简单的事情呢，你每天做一点，做一点。所以到长久以来，它的效应就会非常的大。
嗯嗯嗯。
好，那所以他可能就是去买了房子之后呢，他那个用100万的这个投期款买了一个500万的房子，事实上他已经有一个500万的
资产
在那边了。嗯、好，那他只是慢慢在还，但是他其实那个在他还没还清之前，其实实际上那是负债。
啊、
嗯。但是至少东西在那边，对他来讲，他有个房子的贷款要缴，也增加了他的这个努力的动机。
嗯嗯嗯。
对
哦，了解。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在这个31岁的时候买的这个房子，其实对他 的未来来讲，其实是一个投资理财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其实应该都是不一定是房子吧，我想说应该可能真的大家会开始重视到所谓投资理财或退休金，可能都会因为有一个契机点而开始去做一些自己平常生活或习惯上面的调整。
对，可是也随着这个他的这个年龄越来越大，那他的薪水也就越来越高。
对啊，
他到了35岁，年薪就900万来，所以他的薪水算是还蛮高的。那他薪水高呢，当你钱多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东想西想，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让我现有的钱再去变更大。
好哦，那我们等一下回来休息一下，我们回来看一下到底钱怎么样才可以越变越多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那究竟当收入变多扣掉贷款的这个支出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去做一些调整呢？
其实事实上你说他收入多其实没错，但是他的这个房贷的这个负债在当时他35岁的时候呢还有250万。
250万。
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洪先生呢他希望在20年以后累积到3000万的退休金。这个其实以他目前年薪100万又有250万负债的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很难。
那但他被分享出来是成功案例，应该是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拉近这样中间的差距。
你想想看他如果说以他当时的状况要赚3000万其实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呢他必须要去做一些什么高风险的东西。
高风险、就是、高报酬。
对，也就是说他做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商品，他才能够让他的这个获利让他的这个资产快速的增加。
但高但是他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不是认知上是当年龄越大的时候其实你投资的风险的那个系数好像要相对来说是要慢慢下降。
对，你说对了。但是呢他却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呢拿去做什么，他去做了股票。当然以他35岁的这个年龄
还好，
就是说你操作股票是正确的，因为你操作股票你才能够让你的报酬率是比较高的嘛。
对啊，
那你才比较有机会能够达到你退休财务自由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可是呢他就是因为在这个市场里面他利用那个技术分析，就是他短线操作就这样子进进出出，就变成说他有的时候可能他可以赚的时候呢可以赚蛮多的。但是他尽管他赚很多钱，但是他工作上的压力就很大。所以呢他投资绩效呢跟他的什么业绩的绩效，他公司的业绩绩效常常会让他觉得很累。
因为必须要一直 care 哪边没有部分要去做调整。
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他虽然用那个技术分析短线的操作但是他事实上他的报酬率是还不错的。但是你想想看，以他当时的状况来讲，他的生活品质会变得很差。除了生活品质差之外呢，也有可能因为这样造成他身体的负担，可能到时候你赚了那么多钱，搞不好你到最后没命花。都有可能。所以这洪先生呢他非常的聪明所以他就想要说这样子他觉得太辛苦了，所以他就改变了方法。
他自己就做了一些调整。
对，他就用定时定额来买基金
这时候有加入基金了。
对，然后呢他又买了 ETF。那当然这个 ETF 呢他是以海外的这个指数型的 ETF 为主他去来累积他的这个退休金。所以当然就是说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这个市场里面，像有些人他觉得他在股票市场里面他赚了很多的钱，就以这洪先生来讲他都赚很多
钱，赚了蛮多的，
很多人呢就会再拿更多的钱进去赌那因为你的心态开始改变了，你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会比较稍微稳健一点但是当你一旦赚钱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这钱好像很好赚你就压更多的钱进去，
就有野心了。
对，那你反而会造成你压的钱更多之后呢，那你的心在心态上面来讲你可能会更紧张你在操作上面反而变得更不顺所以我们通常一般假设说你在一个很平稳的这个，假设你都有在市场上都有赚钱报酬率还算平稳的时候我觉得就这样子就慢慢去让它维持就不要说一次又再加入太多的钱进去如果说你希望就是说你的报酬率在增加，你想再多放你资金的话，也以这个慢慢加进去，这样子会比较好，
就属于细水长流。
对，但是洪先生的我个人觉得他的 EQ 是算高，
嗯，
所以呢他就去买了什么定时定额的基金，
他可能自己有注意到自己的状态似乎越来越不太好，所以他去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对，那定时定额买基金的话，那其实风险相对来讲就低蛮多的，
嗯，
然后他再搭配那 ETF 其实就非常的好，
嗯，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呢，哎，他同时也怎样也开始去研究基本面。
基本面，
对，那 他研究基本面的话呢，就他就知道说，哎，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不好，
嗯，
他就会去挑一些他觉得在财报上面比较好的股票，
嗯，所以就是看一些那家公司的所属产业啊，跟他过去的经营状况，去分析说去哪一些东西是可以投资的呀。
对，他研究基本面之后呢，他大概他挑了一个指标，
嗯，
好、哦，那他挑了什么指标呢？是巴菲特。
啊，华伦巴菲特，
对，华伦巴菲特，他呢去这个上了一个叫做巴菲特班，
嗯，
好、哦，他研究什么价值型投资的方式来选股，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巴菲特在这个买卖股票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以那家公司的这个获利的状况是比较稳健的，或是那家公司比较成长性的，
嗯，
那样的公司去当做投资的标的，好、嗯哦，那所以他就以这个巴菲特当做一个标杆，那他认为说呢。如果说今天这家公司的产业好、哦、不是太差，前景看好的话，
嗯，
配息率大于6%，
哦，要大于6%，
对，那近五年的股东报酬权益报酬率，好、哦，股东权益报酬率就是所谓的 ROE，
嗯，
那什么叫 ROE 你知道吗？
就是年度之后回来可以分到的利润的，
对，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哎，假设我今天投资1块钱，我是股东嘛，
对，
投资1块钱，哎，公司可以给我多少的报酬？
嗯，
它就这是一个 ROE 的概念，哦，那它锁定是在。大概是大于15%，
嗯，
好、哦，那他就主挑这些公司来当做他的一个投资的标的，
嗯，所以就是做了很多功课去把一些东西去筛选出来，
对，在他那个时候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做功课，因为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去找，因为现在的那个软体很多，
嗯，
那很多的这个财务的软体，事实上你去进去大概把你需要的资料输进去。他就会帮你直接把股票筛选出来，所以现在算很方便了。你要找这个，花点这个时间去做功课，其实都不难。
嗯，善用工具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
对，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常常好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有一个盲点，什么盲点呢？我明明知道这家公司很好，好，那这家公司很好，但是我现在进去买的时点到底对不对？
嗯，对啊。
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啊？就是说。这家公司明明是赚钱，
嗯，
好，然后获利都不错，然后好像感觉上未来也很有成长性，
对。
啊、可是为什么你一去买就开始赔钱？
通常都会有这种那个叫，这种状态发生。
对，所以就那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可能你买的进的时机点是不对的。
嗯，
有时候常常当你看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呢，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我现在的股价有没有反映了这个讯息？
嗯。
他如果已经反映了这个讯息，那自然你进去买
就本来就会变低啊。
对，你就等于说他已经涨完了，
嗯，
你再进去买，反而你变成什么最后一只老鼠，
嗯，
你就买在最高点，
嗯，
所以那个是你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拿捏的，
嗯，
但是那个很难了，因为你怎么知道到底我的股价有没有反映了这个讯息？
对，
他目前的好的基本面，我到底股价反应没？你很难去判断。嗯、
但如果以刚刚那个。这个洪先生他的案例还讲说，他经过这样的挑选，说哎，他其实这个长期是稳健的话，那他碰到这样的状态，他其实可以就是继续放着。
应该是说你要挑对时间点去买、哦，你虽然挑对了那个公司，
对，
但是你现在的时间，比如现在我已经涨了，这家公司可能已经涨了100块、200块，就涨了10%、20%了，
嗯、
你再进去买，相对来讲你的风险就高了嘛。
哦，因为它的成长幅度就有限。
对，那所以呢？他就自己就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在大盘跌破10年线就开始找买点。
哦，
你知道10年线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整个10年它的那个 average 的那个均线值。
对，所以它代表的意义呢，就是我这10年当中啊，这个它其实它的这个全名应该是叫做10年的这个移动平均线。
移动平均，
对，它是一个移动平均线的概念。那通常我们会用那个，就是你刚刚讲的意思，我这10年的平均，也就是说我这10年来呢，投资人的。平均成本是在这个位置。嗯、好，那个哎，加干给你一个功课
啊、
嗯，你要不要？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以目前来讲啊，大盘的10年线的位置 大概是在多少点？
好问题，那真的要去做功课了。
电脑就在旁边，赶快去查一下吧。我给你几分钟的时间，你查一查带回来，你告诉听众朋友，
哦，
我们到底十年线现在目前是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大概在多少点。
好，在科技非常发达的状况之下，我们掰了 Google 大神，我们大约是落在8036点左右。
你怎么查这么快啊？
对，这是打字速度快， Google 也可以很快。
哦，是哦。哦，好，你们现在年轻人果然不一样。
嗯，
不要像我的话，可能要查半个钟头才查到。年纪大了。对，现在目前的十年线大概就是在8000点左右啊。好，那你想想看哦，8000点，哎，我们你在观念里面，你会觉得现在的十年的平均有到8000点这么多吗？
好像没有哎。
对，所以它代表一件事情，这段时间呢，其实市场股市是往上的，
嗯，
但是大家没感觉，
哦，
大家没感觉，不小心哎，现在已经9200多点，你今天的这个状况大概9200多点，
嗯嗯嗯，
上来很多哎，
嗯，
可是大家没感觉，因为散户是越来越少，那现在都是法人在做嘛。所以问题就出在这边了。
嗯，
好，那所以你要常常去关注它。其实我要讲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看现在9000多点，
嗯，
往上，哎，可能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大概9500点以上，
啊，
那是一个超级的大压力，在9500点，哦，距离现在也快到了嘛。好，那9500点呢？假设真的到9500点，它就不涨了，
嗯，
它的往下的话呢，目前来讲，十年线在8000点附近，
嗯，
哎，那这样子9500到8000，在1500点。很快就到了，
嗯，
那你觉得就是说我今天跌破了这个8000点之后，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买点？
哦，
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嘛？嗯，因为以台股来讲啊，哦，台股来讲就是说，假设你跌破了十年线，
嗯，
基本上来讲大概就是低点，
嗯，
也就是说，虽然它跌破十年线可能会撑个一段时间，但是它迟早是会站回十年线，
再回来，因为它是在均值的中间。所以在那个波动的话，它是那个往下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进场的时间。
对，也就是说台股大概长期来讲，它是一个往上的方向。
嗯嗯嗯。
好，所以说就变成说，它跌破十年线，它去买，也就，嗯，它就可以买到低点。
哦，
再加上当时那个股票，假设说它的一个基本面还不错的话，你要获利的机会就会很高。嗯，好，那也因为那时候在跌嘛，所以基本上它买进的这个本益比呢，也都小于10倍。
嗯哼。
好。那当年度呢，配息率就大于8%，他买了一档股票，嗯，是这样的状况，
啊。
好，所以他的报酬率呢，之后以他买了之后，嗯，我们现在回来看，报酬率不错，他可以达到大概10几%。
哦，10几%呢，就比我们讲说之前说那个10%的概念还要多了。
对，所以他那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操作股票的一个概念。
嗯，
我先选择什么？先选择这个股票的基本面。
嗯，
好。那我抓一个数字，比如 ROE 多少，或者甚至于这家公司的毛利率，
嗯，
大约是多少？那我先挑几个你觉得比较主要的数字，
嗯，
然后去追踪。如果先去筛选了，筛选的股票，哎，啊，有符合这个标准有哪些？
啊，
然后我再去持续追踪，挑到一个就是找到一个好的时机点，嗯，你去买它。相对来讲，你的风险就相对会低非常多，
嗯嗯，
那你获利的几率呢就会比较高，而且往往因为你买的那个位置呢是在比较低的位置。
对，
所以你的那个报酬相对来讲就会不错。
嗯嗯，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股票的一个方式，可能也可以让你在短期之内呢，那个报酬率可以比较快速的提升，
嗯，因为它是一个筛选这么多股票里面的其中出来的一种方式。
对，它基本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嗯。那他刚刚其实里面也，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因为他知道可能他碰到一些问题，所以他去学习，他去上了一个巴菲特的一个投票股票选股的班嘛。
对，
所以其实是说在所有的过程中应该都是要持续去学习新的一些讯息，或是去找到对的人问这样子。
对，基本上是啦，就是我们反正不管是不是在投资理财啦，
嗯，
你是要在这个任何的事情嘛，我们都是请教专家嘛。
嗯嗯。
好，那所以说，其实事实上，很多的这个一般的民众，大概也都会去找一些专家。
嗯。
好，那专家大概比较多的人呢，会去找银行的理专。
理专。
对，银行的理专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投资顾问。
嗯。
好，那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我会建议投资听众啊，就是你们可能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因为理专呢，或者是说一些其他投资顾问，他们基本上有一些业绩上的压力。那当你有业绩压力的时候呢，哎， 他就会讲，他就会在投在这个建议上面就不会那么的中肯
啊、
因为他必须要满足公司的扩大。
对啊，公司可能说你现在就要推什么产品这样子。
对，第一个他可能是产品不该在这个时间推，他推了。
嗯，
好、哦。第二个就可能是啥？他买了，哎，他叫你买，哎，可能这时机点是对的，
嗯，
但是他为了要追求公司的这个业绩，
嗯，
所以他会叫你短进短出，事实上你可能可以赚到10%，赚2%，他就叫你跑了。
哦，
那投资人通常，因为投资人都很善良，他觉得说，哦、哎，我赚2%，好了，我有赚钱，
对对对，
那总比到时候又赔钱好嘛，他就把它卖掉了，
嗯，
然后呢，你2%卖掉之后呢，哎，可能过几天他又叫你再进，
啊、
他就去赚你那个好短期投资的一个
那个服务费的价差，
对，就是他赚你的这个手续费，
嗯。
那现在很多的理专大概都会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投资顾问的时候，我们也要慎选。
嗯，
好，千万不要跳进了那些，因为理专他们的话术都非常的高明，
有设计过。
对，就不要再跳进去他们的一些陷阱里面。
嗯嗯嗯，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在这个风险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快速达到我们财富自由的目的。
了解。OK， 所以今天呢，透过那个《金周刊》的报道啊，跟我们一个成功案例的一个分享，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自己应该要提早做储蓄，尤其纪律跟选择标的物的一些方式，才能办法让自己在提早开始做一些退休规划。
对，没错，退休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下一集我们再看说不同年龄层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更细部的这个规划的一个配置。
好，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好，拜拜。
拜拜。